华尔街还看重股份，但是怎么样定义啊，哪一个人是有福的人啊？这个圣经跟华尔街老师也有点不一样啊。大家看啊，新约马太跟耶稣的登山哪去啊？这个马太第五章啊，你看见啊，耶稣宣讲福分。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哀怨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必承受益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必得饱足。圣经第一章旧约第一卷书讲福分，新约马太福音第一卷书也在讲福分啊，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啊，圣经对这个福分的议题是非常的关注。但是当耶稣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温柔的人有福的时候，这个耶稣讲的这个价值观跟一般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我将耶稣的大福改为今天华人的大福，聪明能干的人有福了，因为地球是他们的；吃喝玩乐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天天开心；有权有势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不被欺负，还可以欺负别人。饥渴慕钱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亿万富翁啊！这个现在的这个美国的选举里面啊，这个 Donald Trump 就是亿万富翁。功利主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定成功。年轻貌美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定受人敬爱。出身望族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贵族子弟啊！这个如果大家看新闻，就看见这个英国的这个 Prince George 啊，这些就是贵族子弟啊。能言善辩的人有福了，因为地球是他。这是圣经讲到的福分跟华人讲的是那种人是有福的，是不很不一样啊。也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怨的人有福，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个这种的价值观不被现在的世界来认同。我们今天看诗篇一篇一到三节这诗篇一篇跟言语诗是很接近的，很像的，所以我也知道大家都很熟诗篇一篇，所以我就不念诗篇一篇。那实际基本上两个就是今天的经文言语诗跟诗篇一篇是很类似的，大家都很熟悉啊。不求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做道路，不做信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短短的两节经文，就给有福的人做一个定义。大家也要注意啊，就是诗篇一篇就讲福分啊，创世纪第一章讲福分，诗篇一篇讲福分，耶稣一开始讲道的时候也讲福分啊，所以这个很看重这个福分。如果大家看这段经文，你会发觉有两种人一种是恶人、罪人、先是那人，恶人、罪人；另外一种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有福的人、义人所以如果大家看左手边，恶人、罪人、是那人是一种人，另外一种是喜爱耶和华律法有福的义人在另外一边。所以圣经很明显的讲到诗篇很明显的讲到世界上面分两种，一种是有福的，一种是没有福的如果大家看下去其实我们待会会看见这个另外一种人其实是有祸的刚才有一笔数，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有些人是有祸的，有些人是有福的。那在这三节经文里面，第一节经文讲到义人有所不为，不做一些事情，然后第二节讲到义人有所为，他做一些事情，然后第三节是描述义人用一个比喻来描述义人义人有所为，有所不为，然后对义人有所描述。所以说这边有所不为，有所为，然后有描述。中间里面有很多人物我们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的榜样。 思想，所以他就写了这个诗篇十九篇，要得律法权被能书省人心，律法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训斥正直坏国人的心。我有一次听有一个讲员他说，这个基督徒啊，嘻嘻哈哈下地狱，信徒呢哭哭啼啼上天堂。描述很多外面黑信徒的概念，就是基督徒都什么都不能做啊，又不能够赌博啊，又不能够
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
那我们就看这个诗篇跟耶利米书很像，它是耶利米书十七章，大家注意耶利米书一开始讲是有祸啊，然后讲有福，然后讲到有福的这个人的时候，他又提这个比喻啊，树栽在水旁，河边扎根，连夜来到并不惧怕，夜起人低清脆，在干旱之年毫无瓜虑，而且结果不止。大家特别要注意，就是这边没有讲到有福的人是没有不会遇见连夜或者干旱之年，有福的人会遇见困难，有福的人会遇见逆境，但是在逆境里面干旱的里面，他仍然能够叶子仍必清脆，干旱之年毫无瓜虑，而且结果不止。这个不就是我们看见的这种尼罗河的照片图画吗？在一个沙漠的环境气候里面，只要我们在河边，我们是好像树栽在溪水旁，有粘液，有困境，有逆境，有困难，都不需要害怕。这个就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不是没有问题，没有困境，而是在困境里面仍然可以安然的度过，安然的活出，有那个从神而来的生命力，抗拒这种的逆境。约瑟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约瑟只是一个明显有福的人的一个圣经的例子。大家注意，他是被卖到埃及，这是困境，这是逆境。但是在埃及，他的会长的主人的家里面，他是什么？百事顺利，因为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使他百事顺利，有神的同在使他进步顺利。然后这个主人的家所有的家里面的事情都交给他管理，没有一样不交给他。在逆境里面还是顺利，进步顺利，这个就是那个诗篇第一篇第三节讲的吧。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的用语跟有关月色创世纪的用语是同一个字，讲的是同一回事。然后月色拒绝主母的引诱，被下到监狱里面，这个是逆境里面的逆境，对不对？被卖到埃及已经是一个逆境，再被下到监狱里面，再来一个逆境，困境，苦难。但是经文里面讲，耶和华还是跟他在一起，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施恩他，使他的私欲的眼前蒙恩。凡在那个私欲，就将所有的事情交给约瑟，而约瑟手上的事是一概不查，不管，让他管理，因为知道他能够管理，而且管理得很好。然后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个是有福的人，不是没有困境，不是没有苦难，不是没有逆境。我们华人很多时候都在过年的时候都就是。说一帆风顺啊，万事如意啊，这样子来彼此祝福嘛。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根本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这回事的，没有一帆风顺，没有万事如意但是在这种的人生的里面，困难的里面有福的人还是可以有神的同在，然后来世顺利，顺都顺利。好，那现在我要跟大家不讲月色，而要跟大家讲我们圣经讲这个有福的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大有关系。加拉太书讲加拉太书三章讲到保罗在讲，你们要知道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外邦人是什么？ 种。然后说万国都必因你的福音亚伯拉罕得福，可见啊，以信为本人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边叫这个十四节，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音，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保罗在加拉太书这段经文很明显的跟我们讲，所有信耶稣被称义的人啊，就是可见了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一同得福，这是我们的福分，是跟亚伯拉罕的福分一样啊。如果大家记得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神应许亚伯拉罕三样事情：大国、大名、大福。啊，大国、大名、大福。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现在保罗在讲，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我们是有份的，一同得福。我们华人对亚伯拉罕没有什么感觉，对不对？如果你是阿拉伯人，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对亚伯拉罕也是很有感觉啊。我们因为我们是外邦人啊，外邦信徒啊，所以我们对亚伯拉罕啊这个人物不是那么有感觉。如果我说孔子，如果我说孟子啊，如果我说文天祥啊，如果我说姚明，如果我说以南，啊，我们就比较有感觉，对不对？因为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嘛，他们就是中国人，所以你想想，你将孔子放在这个亚伯拉罕，啊，你的名字跟孔子的名字啊同时被提，啊，别人讲到孔子的时候就提到你的名字，你会不会觉得啊我也不错啊？这个就是这段经文在讲。以拿你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的福分跟亚伯拉罕的福分一样大，我们参与亚伯拉罕的福分。然后大家看最后这个第十四节，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大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传到外邦，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在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分里面，包括他要赐下圣灵啊，这个就是你我就是大福的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跟大家讲是有福。如果你信耶稣基督，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是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实际怎么样？很简单，明天你上班的时候，你看见你的老板，如果你的老板不是基督徒，你心里面要讲一句话：我比你有福。你见到你的华人啊，华人见到老板的时候都头低低的，对不对？那觉得自己比他矮了一点，他是高高在上。在我们的这个社会的观念里面，老板就是比我们高，比员工高嘛。我们觉得他比我辛苦啊，所以我没有他那么厉害。但是其实从圣经的角度，从福分的角度，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你比他有福。所以明天你看见你的老板，然后明天你看见你的主管。然后你公司的经理、总经理啊，董事，如果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你要清楚自己心里面讲：我比你有福，我是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的人。你不需要害怕他、惧怕他，你是需要尊敬他啊。我们应该给人尊敬，人与人之间要有一定的尊敬。但是我们不需要觉得自己矮了他们一点，我们是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好，这个是圣经，我今天希望帮助大家走出这种基础，就是很可怜的那种概念了，要不能够做这个，不能 好，那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知福。有福很好，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知福比有福好。我在这里列了这个表格，福分。圣经讲到有两种人，一种是没福分的，一种是有福啊。这个没福分其实是有祸啊。这个根据腓立比书的经文啊。但是你知不知道这种自己是在这个光景底下，非常影响你的心情，不影响你客观的身份，但是影响你的心情。你知道，你不知道自己没有福分，你以为自己还有福分，你是很可怜的。因为不知道自己其实没有福分，你知道自己没有福分，你还可以改正，改变你的前面的路，变成有福的人。这个有福的人就是讲基督徒啊。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有福，你只是忧虑，你不知道自己有福的人啊，你忧虑明天你有没有吃有没有喝，你知道的话你就会喜乐。我是希望将大家带到这种的光景，知福的人就是挺喜乐，你不知福你就忧虑。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外表看来不喜乐，就是因为他不知福，不知道自己没有福分，跟亚伯拉罕一样，一同的福，一样的福分。圣经其实我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没有福分，但是不知道是可怜的，知道是会改正。圣经有段经文在讲这个事情，他说在路加福音耶稣讲到一个比喻哈，就是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啊，在这个路加十六章。如果大家如果看一个福音书，大概有点概念。财主天天设法宴乐啊，门口有一个讨饭的乞丐拉撒路。然后耶稣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这个拉撒路去世，然后这个财主也去世，那拉撒路就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享福，然后这个财主也死了，然后就阴间受痛苦，然后他就跟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然后他就跟亚伯拉罕说请你派拉撒路回到人间复活，回到人间告诉自己的兄弟姐妹这个真实的光景。大家可以看见，就是这个财主就是一个没有福分的人，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没有福分，他不知道他有一天去世以后会去阴间受痛苦，所以他就没有为自己的前途来打算，死后去哪里，要怎么准备面对死亡，跟死后的生活。这个就是那个，这个他以为自己有福，他其实没有福分，他以为他很多财富，所以以为自己很有福分，别人也以为他很有福分，因为他很多财富，但是从圣经的角度他是没福的人所以他不知道，所以他结果他的处境就是一个非常可怜。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十章讲到喜乐，你们要靠主才能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然后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保罗讲这句话，其实如果我们在保罗的光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讲出这句话。保罗讲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他跟律师一样在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劝其他人，在监狱以外的人常喜乐，然后自己讲我靠主也常喜乐。可以看出保罗真的明白自己的福分，他在监狱里面好像律师一样，但是他还是知足所以喜乐。在 记啊、大家啊、两个也记得另外一个故事啊，就是那个啊、亚伯拉罕的侄儿挪得被掳，然后亚伯拉罕就啊、将他救回来，救回来的时候，那他就跟索多玛王的一个对话，就是挪得当时是住在索多玛王的城市里面啊，所以索多玛王就跟这个亚伯拉罕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然后亚伯拉罕对索多玛王说：“我今向天地的主，至高的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拉罕富足。”如果大家是第一次看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或者如果你还记得你是非信徒的时候看这个故事，我参与的第一个概念大概就是感受，一个感受大概就是，亚伯拉罕，你为什么这么笨？你为什么这么笨？别人索多玛王要给你财富，你都不要，没有华人那里是这么笨的，对不对？我们华人是很聪明的嘛，很会算的嘛。别人索多玛王说财务人口给我，财务你自己拿去，我们一定会将财务拿去，对不对？亚伯兰为什么会这样说？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大家注意，这个是十四章，在十二章的时候，在这个事情之前的时候，神应许亚伯拉罕大国、大民、大国。神应许亚伯拉罕大国、大民、大国，然后索多玛王跟亚伯拉罕说：“财务你自己拿去。”亚伯拉罕抓住神给他的应许，明白了是什么一回事。什么是大国、大民、大富？不稀罕索多玛王的财富，不稀罕索多玛王的财富。从某一个角度啊，其实我是很其实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大国、大民、大富，其实是远远超越亚伯拉罕想象的。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大国，这个不是以色列国啊。如果只是一个以色列国，那就是一个 地上的帝国，而且以色列国也没有希腊、罗马、波斯、中国的帝国那么大。其实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大国其实是什么？神自己的国度，弥赛亚的国度。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分是远远超越你我可以想象的。所以当你看见郭台铭啊，台湾富豪李嘉诚，香港富豪马云中国富豪，你不需要觉得自己比他们矮了一点。你一见他们说的时候，你心里面就说：“我比你有福。”好，请大家跟旁边的人谈，跟旁边人讲：“我比郭台铭有福。我比李嘉诚有福。我比马云有福。”真的，你要看见连接到圣经讲的这些真理，然后你就会很喜乐的上天堂。不是哭哭啼啼的上天堂，你就会就是外面的人看着就说好像很多事你都不能做，但是为什么你这么喜乐？好，我要跟大家讲最后一点啊，享福。我来到这边，大家应该知道我会跟大家讲什么。我刚才讲知福的时候，我说有福的人很好，但是知福的人要比他好。现在我们给看享福，我要跟大家讲，很简单，享福的人比有福的人跟知福的人更好。享福的 已经在享福啊，有福他也不能啊，不知道自己有福，知福已经很好了，但是他还得进到真的享福的地步。那我要跟大家讲享福啊，我爸爸多年前啊，多年前我爸爸已经移民到这边，然后他申请我来移民到这边，然后他我跟他生活了一段时间啊，我刚来加拿大的前几年，然后他常常跟我讲啊，温哥华好多闲人，就是很多退休的人，可以休闲的人啊，不需要为生活忙碌。然后我们有时候也讲，这个人那个人在享清福嘛。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概念，享福的概念。我在香港的年轻的时候，很多年前在香港，常常听到有人讲信耶稣上天堂，信耶稣得永生。我基本上，当时我也没有对这句话也接受了，也没有太多的意见。今天如果你要问我，我基本上会说最好不要讲这样的话，因为这样的话有会引起很多的误解。信耶稣，你现在信耶稣，你百年归老之后你上天堂，你现在信耶稣，你走了以后你可以得永生。那这个不是圣经主要跟我们讲的概念。圣经主要跟我们的讲的概念是，我们现在信耶稣，我们现在的可以享福，我们现在的有福，我们现在也要知福，我们现在的可以开始享福，这个是圣经要跟我们讲的概念。你看保罗在撒罗尼迦前书又提到什么？要承认起来，不知道祷告吗？是邪，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很多非信徒觉得神要我们圣洁，甚至基督徒也觉得神要我们圣洁，对，神要我们圣洁，但是神也希望我们喜乐。很多基督徒不是在这种光景底下，好像信徒很辛苦，每天灵修读经祷告，要参加教会的聚会，很辛苦很累。其实保罗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还是谢恩，然后这个是神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的心愿。你们信耶稣基督，你们就应该了解到自己的福分，你了解了自己的福分，知道自己的福分，你才能会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还是谢恩。知福的人很容易享福，他就很容易常常喜乐，不知道祷告是谁。不知福的人不太会享福，常常忧虑，不知的自怜，凡事抱怨。圣经很强调的就是，我们现在跟耶稣有关系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不是白年归老走了以后才有改变，不是。我在看约翰福音五章，实在告诉你们了，听我话要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是去以后才有永生，现在就有永生，不是一定会是已经出死入生。然后这个是现在出死入生，未来复活的生。保罗也讲到，基督徒其实是在福分的里面。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而且是属灵的福分包括什么？神儿子的福分，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得救的福音，我们被赎。大家注意这个字，曾，不是未来没有儿子的名分，未来你会得蒙救赎，未来你的罪赦免，不是曾在基督 进到光明，离开黑暗，进入光明，进到永生里面。现在已经是这样子，现在就可以享福。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影响。世人都说财主才有福，那我们也，他们讲的每天都在讲啊。我们讲，我们相信财主才是有福。所以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人怎么样最有福？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就是这个圣经的道理明白啊，圣经的经文了解。所以能够看见你我是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的人，你我是有福分的人。我们现在有福分，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有福分，然后我们也开始应该享福。大家注意这两段经文，罗马书十四章，神的国不在于吃喝，只在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然后看圣经，首先国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信主的人就是在神的国度底下，信主的人就有圣灵可以结圣灵所结的果子。然后大家注意，在这两段经文里面都讲喜乐。有人做调查。一般人最希望有什么东西，然后当然很多人很希望自己成为财主，但是更多人更希望自己快乐，有一个快乐的人生。喜乐就是快乐的人生。你可以享福，你可以喜乐的生活。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影响，他们说我们是没有福的人，财主才是有福的人。我们是出去教学，去美国那边教学，好像是去看海那边，然后那个弟兄就带我去看看这个其他国家，然后带我去一个很漂亮的区啊，这个就是好像我们的双溪这样的区啊，财主住的地方。那就看见很多别墅啊，就是大的房子，然后就看那个河边、海边啊，就是那个美国的五大湖那边，然后来到就带我去看啊。那我当然他带我去看这东西，我都蛮感谢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你千万不要做我的财主。你千万不要做那个财主，就是那个房子。你做了那个财主，那个房子对你没有影响。你住在那个湖边大的房子很舒适，你的心里面不在享福房子，你心里面在享什么？你的公司股市。你不会享受你的东西，因为你面对他的问题的公司人事问题。股市，你的公司股票怎么样？现在如果大家注意啊，现在的股市不太好，对不对？中国的经济不好，然后有很多这个油价又很低，所以整个股市不好。财主今天想的就是这个事情，你需要想这个事情吗？你要是大公司的老板，你可以享受神所给我们的创造这个 UBC 这边很漂亮很好，你可以享受这个。但是财主不会，因为他的心里面，他的心是跟着他的公司、他的业绩、他的股市、股票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喜乐。基督徒，你要看见神给我们的福分，我们就很自然会被喜乐。问大家最后的一个问题：你我是不是有福的人？你我是不是知福的人？你我是不是享福的人？我们有没有办法？ 人有多大的福分，让我们可以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帮助我们抓住这样的真理，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跟外面的一个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是有福的。我们要将福音传给他们，就是让他们也可以参与这个福分。这个世上有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福，特别是那些财主，但是其实他们是没有福分。他们就好像那个财主拉撒路比喻里面的财主，他们看见的只是他们暂时，他们没有看见他们的未来。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我们是有福的人，以及我们知足，也开始学会享福。然后祷告。